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讲一个我们一直都拒绝相信的事情，就是闭关锁国。中国真的到了这一步吗？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基本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所谓外向型的经济体，就中国经济两头在外，哪两头呢？一个是原材料这一头，另外一头就是市场这一头。中国内需市场非常的狭窄，那么中国主要是靠外部市场，外部市场当然主要是靠西方市场，因为穷的国家买不起啊，所以基本上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啊。中国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然后呢做成工业品，然后再卖给西方国家，所以中国没有人相信，至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都不会相信中国会在21世纪发生所谓的闭关锁国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你要是闭关锁国，你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这就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眼前就发生了啊，发生了这个闭关锁国这件事情。我们从哪开始讲呢？我们就从这个总理李强4月7号签了一个国务院令啊，国务院令就是公布实施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这个规定呢，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那实际上就是把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纳入到国家总体安全的统筹这个范畴啊，统筹这个框架里面来。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大背后的逻辑是，只要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产业链供应链就要配合，就要服从。当然经济碰到了政治，那肯定要服从政治。结果这个规定一出来呢，叫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的美商会、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分别都发表评论。他们的评论基本上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他这个评论就指出，你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规定限制外资企业进行产业链的调整啊，也就是说你会阻止外资企业把它的供应链移出中国，甚至会因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甚至是对我实行边控啊。那实际上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它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进行的一个自保行为，它是一个自保行为。但是这个自保行为有两个现实的效果啊，它有两个现实的效果，就是你的出发点是一回事，但是你得到的效果是另外一回事。第一个效果就是它会导致在中国，已经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他会尽快的把他的产业链移出中国。为啥？因为对跨国公司来说，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规则，它本身就是安全风险啊，它本身就是安全风险，所以要坚决避开。跨国公司最怕的就是安全风险啊，所以他要坚决避开。跨国公司的关键供应链绝对不会被你拿捏。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跨国公司一定会避开中国，他不会把供应链部署在中国，当然肯定也不会没去，去了的要把供应链移走。把供应链移走是啥意思？要么呢，我在中国的厂我要搬走，要么呢，我要把订单不投到中国，放到其他国家去。这就叫供应链其实就两样东西，一个是订单，一个是厂子。要么我自己盖厂，要么我把订单给当地的工厂，让他帮我做，这就叫供应链。 那我去了的，我要把厂子搬走。我通常把订单给中国的，我要把这个订单拿走。为啥？因为这个以后一不小心我会出事儿的。那没去的，我当然更不能去那里投资设厂，对吧？我这是这个狼进羊口，狼进虎口，这个肯定是不行。所以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它的公布实施，它客观上就形成了一个供应链的脱钩效应，它就形成了一个脱，它实际上是推动，它实际上是把跨国公司往外推，它虽然是要抓住他们，但问题是你不能抓他呀，你一抓他，他就要得跑的呀。所以关于脱钩这个话题，其实是源自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川普是2018年发动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一打，中美脱钩就成了川普政府当时的一个核心战略，核心战略。但那个时候呢，很多经济学家，很多地缘政治的学者都批评这个政策。为啥？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你跟他脱钩脱不起。很多人在讲这个话题，但是当时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川普政府不听。川普政府不听的原因是川普根本无法理解这件事情，还有这事儿根本不理你。结果后来疫情爆发，疫情一爆发就碰到一件事情，啥事情？中国在医疗物资上拿捏美国，那这个口罩又不给，就看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很多买口罩寄到中国去，到美国自己爆发的时候，哎，自己口罩没了，不仅口罩没了，很多医疗物资都没了，因为什么？中国不卖给你。中国不卖美国这一下就傻了，那就很痛苦。美国真的死了很多人，为了这件事情。所以美国真的领教到了中国在供应链领域的强大实力，也以领教了脱钩可能带来的后果。好，川普一下台，拜登政府上来。拜登政府上来呢，他就吸取了川普政府的教训。拜登政府的策略就是采取一个，我不能够全脱钩，脱钩脱不起，因为供应链都在他那儿，那怎么办？他就采取了一个叫关键领域的安全战略。关键领域我不能够全面脱钩，但是我局部很关键的领域我脱钩是可以的。这就搞了一个叫小院高墙的战略。小院高墙的战略还是我帮他取的名字，我取的名字，后来大家都用这个名字。他就是要避开中国是基于世界工厂的供应链优势，他采取核心产业的安全战略。那拜登政府选了什么呢？选了半导体、人工智能。所以实际上你先看到，当初拜登的选择从战略上来看是对的，半导体当时就控制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量子计算，还有个高速计算机，超级计算，不叫高速，超级计算机，五个领域进行这个保护性的战略，阻止中国获得这方面的投资、设备、技术和应用。这就是小院高墙。小院高墙其实就是这五个领域。川普政府上台之后，保持了把拜登政府的关键领域安全战略小院高墙的做法维持下来，并且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这个战略变成一个刚性的规则。那川普政府最终发动了什么？发动了改变世界的关税战。关税战最终导致什么呢？导致了中国用稀土战进行反制。稀土战实际上川普是4月1号，对， 然后中国商务部，不对，去年就是川普的关税战实施之后，双方一直在打到去年的四月，中国商务部和海关联合发布了这个第18号公报，就是去年四月，那么即日起对七种重稀土相关的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要求出口企业必须申请许可，然后而且这个管制的范围涵盖金属、合金和靶标等形式，你要出口这些物资需要持有相应的许可证，出口许可证不得随意向境外转移，那目的就是要加强战略资源的管理，直接约束含有稀土的出口行为，控制关键重稀土的流向。这是五月，到了去年十月，商务部和海关进一步的发布了第62号公告，把限制范围扩大到稀土的技术出口、开采设备、冶炼技术等等，全链条全控制。结果中国的这个稀土战掀翻了全球的供应链，全球供应链全掀翻，从汽车到半导体，从武器装备到航空航天，全球供应链再次领教中国关键供应链的厉害。实际上中国一年下关税战，一年下来中国用稀土战压制了川普的关税战。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战就偃旗息鼓，安静到现在。但是围绕的稀土，全球其他国家就开始全面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这就是开始。之前其实一直在讲的动作呢，并讲的多做的少，但是稀土战之后就是又讲又做了，这西方就开始动了，其实开始就先是从稀土领域，然后就延伸到其他领域，什么芯片啊，其他领域其实川普一上台就一直在做，但是其他领域就开始蔓延，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有了稀土的切身之痛之后，开始对它的其他的供应链进行彻底的去中国化。所以你看这两年东南亚和印度起来的非常快，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刚开始的时候是 N+1 是什么？ N+1 就是中国供应链再拿出一部分来放到东南亚去，我有100万的订单，我先拿30万放到东南亚去，我这中国留个70万、60-70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叫 N+1， 以前就叫 N+1。 N+1 是东南亚制造业起步的一个条件。那现在是什么？现在叫 1+N。 1+N 是什么？ 1+N 就是中国现在是剩下的1、3、4去了东南亚。那实际上呢，你现在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推出的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规定，是对其他国家去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一个回应。供应链是什么？供应链其实建立在80年代全球化的一个产物。那么中国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第二大赢家，第一大赢家当然是美国，因为美国推动这个全球化是为了解决它的产业升级的问题。美国原来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它为了要发展高科技，它的产业升级的条件就是你要有资源，那通过全球化它把制造业全球化掉，然后它自己发展高科技。这就是美国，所以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中国是第二大赢家，因为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也就成了供应链之王。那供应链是什么？供应链是一个依存关系，你卖我买，或者我买你卖，它就像一个人字梯，就是个这样的， 你在这边，我在这边。如果你要撤，你一撤，这边人就掉下来，这就是依存关系。所以你那边要撤，我这边也得撤，否则我就得摔伤，我至少我得会受伤，一不小心还得摔死。所以供应链脱钩它是一个过程，就是当一方开始一个动作的时候，另外一方必须反馈，所以反馈的结果就是脱钩成为现实。所以它就像一个人字梯啊，就是你做撤退的动作，我就必须跟着撤。为啥？就是你不卖给我，我就得赶紧找别人，理解吗？你不卖给我，就赶紧找别人，或者是我不想卖给你，我得找另外一个买家。所以实际上呢，你不卖给我，我得赶紧找别人。实际上我找别人的过程当中，这个脱钩就完成了。所以反馈的结果就是脱钩成为现实，或者是脱钩就实现了。所以供应链脱钩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叫贸易层面，一个层面叫产业层面。贸易层面就是下订单，产业层面就是盖工厂。那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更重要的脱钩就资本层面。昨天我们就报道说，中国政府收紧了对科技企业的融资管控，限制那些敏感科技行业的企业接受外国投资，尤其是美国投资不能够去接，除非我批准。尤其是还有什么，尤其是重点是人工智能行业受重点的管控，什么发改委、工信部、中国证监会等就已经跟大家打招呼的了啊！你要接受投资，你得先给我申请啊！在融资的企业融资的过程当中，排除美国资金，除非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那么彭博士还说中国政府对外国投资限制，它不仅仅是限于这个一级市场融资，蔓延到股权流通层面，股权层流通层面就是 IPO。那么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科技行业高度依赖外资，主要是依赖风险投资，什么养老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等，这条路就等于就断了。那么中国证监会还停止这个 VIE 的这个红筹架构的审查，就是你别申请了，我就不批的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原来大量的风投投资中国叫什么？叫引进外资发展科技，原来的模式是这个。那当然前两年这个外资进中国已经不来的同时，中国开始限制外资啊，限制外资，这叫什么？这就叫我们讲的反馈啊，反馈。那么中国政府现在在外商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就是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量子计算高领域一个人字梯的反馈。或者你把它叫成中美之间政策形成一个对称关系，你禁止我来，我就禁止你，我也禁止你来，你禁止我去，我就禁止你来，大概就这意思。也就是说，中美双方正在同时对资本和科技的连接通道采取了一个脱钩政策，就呢，我们之间有个地道，你那边堵，我也堵。那这种双向脱钩的政策同步实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科技脱钩和资本脱钩已经实现了，已经实现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中美贸易战带来了一个脱钩趋势。中国其实一开始是强烈反对的。中国政府从习近平到这个李强这一票领导人，大会小会各种场合、外交场合、商务场合， 都在讲反对美国脱钩断链，这个词还是中国发明的，叫脱钩断链，是供应链的链啊。最近不讲了，为什么中国最近不讲了？最近中国进行了负反馈，就采取相应的脱钩战略，我们讲的人字梯脱钩，这个进程令到脱钩变成了现实。所以中国正在和西方经济开始脱钩断裂。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你刚开始的时候中国还反对脱钩断裂，为什么中国现在主动的在做这件事情？当然关键是习近平。习近平有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是啥？目的是习近平要巩固他的权力和地位，放大他的权威。外部越危险，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就越稳固，他的权力就越集中。于是习近平就提出了一个什么呢？叫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这个概念是2014年4月习近平搞了一个什么呢？搞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叫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就在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统筹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体系、安全系统性的安全观啊，它是中国处理内外安全关系的行动指南。它的具体行为是什么呢？具体体现为政治安全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它的最高原则就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目标就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叫维护中共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啊，然后叫内统外联啊，既重视内部安全又重视外部安全，既追求自身安全也主张公共安全。它体现了全球发展和安全治理的概念。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在2017年中共19大把这个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写进了中共的党章。到了22年的20大，习近平他在他的报告里面进一步的明确，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而且这个20大的政治报告里面专门有一章来阐述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观。总之呢，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的观的本质就是两条。第一条，中共专制独裁的权力地位。第二条，中共实施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共的命根子，两个命根子。所以你看他把国家安全上升到中共命根子的地步，说明什么？说明从中共或者是习近平是从和西方敌对的战略定位来出发，他采取的是一个，首先采取的就是一个自保姿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我准备跟你作对了，我先干嘛？我先去做个铠甲，反正我准备跟你打架了，就准备干坏事儿啊。那么这个战略有两个层面的背景，第一个层面的背景就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大发展。大发展，中国成为炙手可热的投资热土，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范围的共识，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中共开始以一带一路为龙头，推进它的扩张性地缘政治战略。习近平当时的战略构思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和美国分治。习近平的概念是全世界就是两极，美国是一极，中国是一极，中国是其中一极。这是习近平还把这个概念向奥巴马传递，奥巴马没理他那茬，奥巴马心想你他妈算老几呀、啊、 所以在这两个背景之下，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成为中国的核心战略。这个核心战略呢，对外体现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战狼外交。战狼外交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战斗姿态，不断的进行地缘政治挑衅。各种地缘政治挑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过一带一路对外进行经济渗透，甚至经济占领。第三个，以南海填海为开端，中国开启了军事上的扩张，对日本、对印度、对菲律宾等邻国采取更激进的军事施压，强化领土领海的诉求。这三招啪啪啪打下来，全世界就一下子明白了中国想干嘛。这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这大家都看。于是呢，西方国家就开始重新考虑和中国的经济关系，甚至是安全关系。所以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发动中美贸易战，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就是个在这个这样的背景下发生。那基于国家安全，基于供应链安全的考虑，西方国家就开始收紧对中国的投资，对中国的并购，甚至基础设施参与的限制。那么政策从个别案例转为体系化的管控啊。那么股权投资、股权并购方面，各国都普遍加强了投资审查机制，涉及关键技术、关键技术、能源、港口、半导体的交易进行否决或者是强制调整啊。比如说中化成为意大利贝奈利轮胎的一个控股股东，也不是控第一大股东，结果意大利政府动用这个黄金权力限制这个中化的控制权，并且要求降低持股啊。什么包括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多次否决阻止中国企业收购什么芯片企业啊、港口资产啊、能源项目等等。这是一个股权。另外一个基础设施跟产业参与层面，主要是限制集中在通讯设备啊，主要是华为的设备、电力设备、交通设备、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差不多，你看，差不多西方国家都在禁止或者限制华为的设备参与 5G， 华为、中兴通讯啊 ，5G 设备、通讯设备、核能、电网、交通网络等等。其中主要是针对华为跟中兴通讯。华为和中兴通讯在被欧美多国排斥在通讯网络之外。那么中车在葡萄牙里斯本的轨道交通项目要求退出啊。那在技术和设备使用方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已经禁止政府机构和基础设施使用中国制造的通信设备、监控设备、无人机啊，涉及华为、海康威视、大疆啊。那制度层面是欧盟是在2023年开始实施外国补贴条例，把第三国的财政补贴纳入监管范围啊。那么典型的案例就是里斯本的轻轨项目，中车作为分包商，它占比不到 10%， 但是仍然认为影响报价，要求退出啊。整体来看，这个西方各国的政策有三个共性：一个，投资端强化审查，限制中国资本的进入关键资产；第二个，项目端设限，减少中国企业参与核心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就是使用端封锁设备，技术层面排除中国的供应链。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的人字体反馈啊，就从供应链到资本层面到科技层面脱钩，就在全面发生。当然最特别的是，我们看到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收护照之前主要是在 T 体制内的官员，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原来是处长，后来延伸到科长，现在体制内全部收，全部收，甚至一些行业，金融行业、教育行业、医药行业都在收，收护照，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封网，啊，封网，封 VPN， 封这个封网站，啊，禁止翻墙等等。那这就是一个，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动作基本上就是物理上的闭关锁国了，啊。那我还说那句话，中国是个外向型的经济体，两头才朝外，啊，两头在外。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也不相信中国会在21世纪发生闭关锁国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死路一条。但是这件事情就真的在我们眼前发生，正在发生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我做的一个话题准备啊。那我先做了一个话题准备，就开始请大家开始一起讨论。那基本上我是抓大放小，把大的粗的线条的讲了，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细节细节，那就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吧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中国证监会明文处罚赴美上市的第一案产生了啊，黑龙江民营企业中粮投被罚750万。中粮投是民营企业吗？中粮是央企啊。经办律师和律师分别被处罚50万和20万，中国粮投上市第一天就停牌。这是2024年国内企业海外上市新规定实施以来第一次中国证监会出手对企业直接制裁。自从新规出台以来，证监会不断的收紧美股上市，就是 IPO 啊。备案审查越来越严格，而且没有明确审查标准。美股上市合规无所适从，美股上市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大额资金，促进经济繁荣，不知道为什么卡，就是不让你去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字节跳动，字节跳动多少人们在里面？字节跳动，一个是字节跳动，一个是叫啥？那个马云的那个叫啥？蚂蚁金服。蚂蚁金服后来叫啥名字来的啊？就这两个，一大堆的钱在里头，都等着上市套现呢，上不了，上不了，现在就上不了，不让上市啊，不让去。观点：资本是在乎消费的，没有消费者，资本无法运转。那当然，独裁权力最终不会在乎消费者，是对。独裁者他关心的他自己权利啊。独裁的权利没有消费者也可以存在，本质上来说，独裁者要是没有消费者，他也不存在。为啥？他饿死了呀，他也会饿死的呀啊！情况这几天在看港片，曾经港片里的米兰达警告，港片里对大中国的讽刺，港片里法庭里律师辩论等等，都不看到了，啥意思？看不到了吗？我曾经认为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会成为陈塘证供，是香港法律的保证。但是现在这连这句话都不能让中国人知道。OK， 中国人没有沉默权，沉默权是普通法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人权啊，叫沉默权。你问我，我不打你。你在中国你试试看，你不打你，打你个半死，看你说不说啊，就这意思啊。情况：最近尝试去银行预约换美金现钞，之前直接去银行兑换就可以，现在要预约，然后在约定的时间去取美元现金， 取回来的只是一个专属于预约人的塑料袋，可见现在美金管理是多么的严格。讲真，换美金拿在手里都觉得安心。 OK， 情况目前中国在正在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通过第三方公司大规模的推广鸿蒙系统，会有好结果吗？我不觉得会什么好结果啊。鸿蒙系统不是现在才推的呀，推了很久了呀，推了很久了啊。观点裴敏欣的判断是对的，邓小平的两个政治遗产，坚决反对政治体的改革，没有制度化的集体领导机制，这说明虽然邓小平的改革足够伟大，但是虽然仍然无法修改共产党的基因，不允许存在反对派。这跟反对派有关系吗？有说到反对派吗？中国的邓小平的改革OK 也没多伟大，也没多伟大，就是共产党，连共产党自己都饿肚子了，怎么办？那还得放弃，得试一下，不试不行啊。情况说一个几年前孩子高考的事儿。男生想考警校，体能和文化都高分过，警校方的代理找到妈妈，他妈要他掏20万。朋友在准备的时候被男生知道了，阻止说，我入学要靠钞票，以后入体制不是要更多。朋友说他们家有钱，别担心。男生又说，本想报效社会，但看来这个国家不配。现在他们全家在澳洲，23年上海收摊，房子折价抛售，真的是认知和素质都在线。那是23年可以啊。23年那个时候卖房子卖的应该是卖的比较好的啊。情况最近上海的国家家电补贴真的让苹果零售店火到不行，大家都排队买 iPhone 17。现在看来这些人还是有脑子的。用苹果设备烦恼少，苹果设备烦恼少，苹果，对，我们一直在用苹果，基本上没那么麻烦，这是真的啊。你看美国的苹果的使用率相当高，相当高啊。情况这几天梯子完全不行了，断断续续，不像以前还能持续，太难了。 OK， 情况最大的 VPN Express 基本在墙内不能用了。反正我觉得其实最近的这种禁止翻墙，是个扫屏的 VPN， 我觉得应该是习家或者是哪个领导人他们家里有个小兄弟或者是小妹妹准备要做点生意啊，做点 VPN 生意，先把现在的 VPN 杀一下，他们不就进去了吗？这通常还是钱为主，也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后面还能用啊。但如果真的是闭关锁国，那就不是这个故事了。那就真的不让大家翻墙。那如果大家真的不能翻墙的话，那就赶紧跑了，那就来不及了啊！你要是不跑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文革就在眼前了。为啥？闭关锁国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啥？我没有展开讲，我以为大家会问这个问题。闭关锁国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贫困。我们讲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发展的产业就是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让中国有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是制造业的本质是啥？制造业的本质就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体， 这个外向型的经济体，中国真的要搞闭关锁国的话，那就是这些外贸企业都要死翘翘。你想一下，中国现在的外贸有两个模式，两个主要的模式。中国的出口，第一个出口就是跑到亚马逊开网店，跑到这些平台上开电商，电商在深圳至少有四五家，那种一年出口几个亿，营业额几个亿十几个亿的这种大的企业。当然小的企业星罗棋布全国都有。所以你可以看，这是一个模式，就是电商的模式啊，就跨境电商。这是第一个。跨境电商的人怎么做的啊？不就翻墙吗？他不翻墙他怎么过跨境啊？他必须跨境啊。谷歌都给你封了，你不翻墙他怎么上谷歌？怎么做跨境电商？做跨境电商就是一定要用谷歌，谷歌关键词排名做广告，你否则怎么接单？第二个就是接单就是在谷歌上做关键词广告。我是卖耳机的，我就在上面做广告，然后客户就来跟我聊，我还不得翻墙？我不翻墙我就上这个推特，上 Telegram 跟别人聊天，最后这些订单都是这么拿回来的。你要是不让翻墙，这些订单怎么做？这些跨境电商怎么做？那其他的那些就更不用说了，那更是要完蛋。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封墙封网，那出口就要死定了。出口死定了，中国经济现在就是靠出口呀。中国政府现在是举债度日。举债度日，如果你再把网一封，那出口又出问题，那举债度日都不够，那就开始就是拿刀子抢，上街抢钱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闭关锁国的后果就是贫困，贫困的后果就是文革重现啊。情况我之前报考过警校三次，文化课考试都是非常 OK 的，但是面试那关永远过不去。非常相信老爸说的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虎天生会打洞。没关系，在中国社会是哪儿都不行。最后去了美国企业上班，工资总是准时发，各项法律都保证，疫情封控期间物资供给到位，这一点美国强的不是一点。现在强制把自己的工资一定比例换成美元，我是真心不相信人民币的价值。现在几乎 90% 的人民币现金都是全新的，都是印刷机冒的烟印刷出来的。 OK， 好吧。那明谢啊，明谢还有吗？再来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今天会推出的两档周末的节目，一档叫每周新闻汇总，一档叫每周新闻评论，我们很快会上线，请大家留意，谢谢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